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圣灵读经第55篇，借着爱神和神的话，并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二，本篇信息是前一篇信息的延续。我们再看一下神和人的罗曼史。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历代以来，神和人有一部罗曼史。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他造人的心意不重在得着仆人。倘若我们不怀着任何成见，纯正的来读圣经，我们就会懂得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着一个配偶。神不是战士，他乃是爱人，他照着自己是一个爱人的形象来造人。这意思是说，他创造人为要叫人来爱他。神在勇士里是孤单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寂寞的，天使不能满足他对爱的渴望，因此他照着自己的所事来造人。神是有爱的，并且他要人来爱他，这样在神和受造作他配偶的人中间就有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拣选以色列人来做他的配偶，旧约清楚地说道，神来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配偶。在耶利米书31章3节，主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向他的百姓显现，是与他们约会，以后甚至向他们求婚。根据以西结16章，神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就爱他们，第8节描述这爱，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打在你肩上，遮盖你的肢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立约，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借着与以色列人立约，聘他们归于自己。耶利米书2章2节也说到，这个约就是爱约。你幼年的恩爱，订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一节指明神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立了这约。出埃及记1至19章是以色列人的幼年期，主纪念以色列人幼年的恩爱和订婚的爱情。我怀疑以色列人实际上有多少这样的爱，也许主在这一节安慰他自己，就如一位青年人，当他所爱的人对他的求婚无所反应时，设法勉励自己。倘若这位青年人所爱的人看他一眼，他也会得着鼓励。我们在出埃及记前19章中，什么地方看见以色列人和神订婚的爱情？我们在什么地方寻见着婚姻的爱情？纵然我们很难寻见，耶利米书2章2节却告诉我们，主纪念以色列人订婚的爱情和幼年的恩爱。在我看来，以色列人对主并不这样的恩爱、殷勤或体贴。然而，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神纪念以色列人幼年的恩爱。在耶利米书2章2节所用的词句，其实神是何等的爱以色列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说神因着爱他的百姓而盲目了。神造了人以后，拣选了一般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来做他的配偶。下面我们再来看来做娶心腹的新郎。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来做娶心腹的新郎。许多基督徒都熟悉施浸约翰的宣告，看那神的羔羊。然而很少人了解约翰也说到主耶稣是新郎。在约翰3章29节，他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这话包含在论重生的一章里，重生的目的是为着新郎产生并预备心腹。既然基督是将要娶心腹的那位，他就是新郎。基督是神道成肉身，不光来做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他也来做我们的新郎。在马太9章15节，主耶稣说到他自己是新郎。瞎眼的宗教家问主禁食的事，主回答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主在谈论约翰的门徒所提出的问题时，其实他自己就是来娶新妇的新郎。宗教家眼瞎，不知道基督就是新郎，我们的眼睛得开启，看见主乃是我们的新郎，这是很重要的，是教会重生做他的心腹。主耶稣使教会重生，好成为他的心腹。主是新郎，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我们要成为他的心腹，也必须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为此重生是必须的。除了得着这个生命和性情以外，我们绝不能成为基督的配偶。在约翰三章，我们看见重生是我们有资格做基督的心腹，只有我们因着神圣的生命蒙了重生，因而得了神圣的性情之后，我们罪人才能被基督接纳，成为他的佳偶。他是如此高贵，有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而我们是如此卑微，我们怎能成为他的配偶呢？唯有借着重生才有可能。我们借着重生得着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在这生命里，并且凭这生命，我们才有资格成为基督的配偶，与他相配。接下来我们看迎娶他的淑女，做他的妻子。在这世代的末了，基督要来迎娶他的淑女，做他的妻子。现今的世代乃是神与他的百姓约会求婚并订婚的时代，在这时代的末了将有一个荣耀婚娶的日子，那时候基督要迎娶他所救赎的人。基督和他所救赎之人中间的婚姻，这个启示在圣经中是主要的启示。享受婚姻的生活直到永远。在圣经的末了，我们看见神要和他的百姓在永世里享受婚姻生活直到永远。在新天新地里，新耶路撒冷乃是羔羊的妻，直到永远。这是圣经所启示神罗曼式的完成。下面我们接下来看，全本圣经就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式。全本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式，这意思就是说，圣经是一本非常罗曼蒂克的书，尤其《歌中之歌》更是如此。某些摩登派人士怀疑《歌中之歌》是否该包含在圣经里，连有些正牌的基督教教师对这本书也起怀疑。我年轻的时候也稀奇，为什么这样一本论到男女之间罗曼史的书竟然也在圣经里。这本书是我们与基督之间爱的关系的一幅图画，根据《歌中之歌》，我们与主的关系该是非常的罗曼蒂克。倘若我们和主耶稣之间没有罗曼史，那么我们就是宗教的基督徒，不是罗曼蒂克的基督徒。你若盼望知道我所说的罗曼史是什么意思，我就要鼓励你去念诵并导读《歌中之歌》。导读这本罗曼史的书会使你遇主罗曼蒂克，你会因着爱主而忘形。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而我们与主的关系应当越过越罗曼蒂克。首先我们看满了神对人的约会。圣经是一部神圣的罗曼史，满了神对人求爱甚至对人约会的记载。在圣经里，神一次又一次的以这种方式临到人。神第一次和第二次在伯特利临到雅各就是两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神在何烈山临到摩西。第二，满了神对人的求婚。圣经也满了神对人的求婚，一个青年人如何一直注意他所求婚的女子，甚至到烦扰他的地步。照样主也借着向我们求婚来烦扰我们。圣经记载神向他的百姓求婚，在新约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他民徒的时候向他们求婚。主耶稣一次又一次的以这种求婚的方式来烦扰彼得，不是彼得来到主那里，乃是主来到彼得那里，这是很有意义的。 在约翰二十一章，主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又问他两次：“你爱我吗？”主耶稣借着问彼得这些问题来向他求婚。主不要彼得爱他像儿女孝敬父母、朋友照顾朋友，或是富人怜悯穷人一般，反之，主要彼得以亲密的爱来爱他，就如同一位青年人爱他所爱的青年女子一样。我们读约翰二十一章时，不该与约翰三章分开，问彼得是否爱他的那一位，就是要来迎娶心腹的新郎。基于约翰三章主耶稣是新郎的启示，我们看见在二十一章他和彼得的谈话是以求婚的方式进行的。在约翰十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三节，主的话也是一样。在二十一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新郎对他的心腹所说的话，那是约会和求婚的话。在二十三节，主继续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造一个住处。”父和子与爱主耶稣的人造一个住处，就是指婚姻生活中的同住，与主耶稣享受同一个住处，就是做他的配偶，与他同住。虽然主说话常像新郎与新妇谈话一般，但是很少基督徒这样来认识他的话，他们一直倾向于完全以另一种感觉来接受主的话。因此我盼望这些论到神对他的百姓约会和求婚的话会割新我们的观念。主临到我们，就是他对我们的约会和求婚。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在前篇信息中我们指出，旧约和新约都是婚约，就是订婚的约。整本旧约是以这个方式述说的，这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何西阿都说到神的百姓是他妻子的原因，即是神的百姓要与他离婚，主也要带他们回来归他自己，主要再聘他们归于他。想想在何西阿二章十九和二十节如何使用聘这个字：“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要以诚实聘你归我。”在这两节里，主三次使用聘这个字，将来是指明这是论到第二次聘神的百姓归他，这位主把离婚的妻子带回来归向他的丈夫，这表明旧约乃是一个订婚的事。律法是以这种方式颁赐的。我们已经指出，律法是以订婚证书、订婚合同的方式颁赐的。神在山上颁赐律法给他百姓的时候，聘他们归他自己。神赐给他们律法，想要激动他们起来爱他，并且在他以外别无所爱。全本新约是以这种方式写的。马太福音说到基督是新郎，而启示录说到羔羊的婚娶，结束于新耶路撒冷是羔羊妻子的启示。此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保罗表达了同样的观念。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知道他曾把教会许配给他的丈夫基督，而后在以弗所书，保罗论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吩咐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把自己给了教会。因此，全本新约是在罗曼史的气氛中写成的，主是向我们求婚的一位，而我们是他的爱人，他的配偶。最终在新约的末了有基督和他百姓的婚礼。全本圣经是神求婚的话。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神寻找我们的爱，主问彼得是否爱他的时候向彼得求婚，寻求他亲密的爱， 全本圣经乃是这样神圣求婚的话，用有回应且亲密的爱来遵守神求婚的话。我们若要遵守神求婚的话，就需要对他有回应亲密的爱。主问彼得是否以这样的爱来爱主，而保罗被激励以这样的爱来爱主。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样来爱主。我们已经看见歌中之歌描绘出这一种有回应且亲密的爱，在那里有一幅良人和他佳偶之间爱的图画。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在前一篇信息中指出，我们借着爱神来遵守神的律法，不但如此，我们还借着与神合一来遵守神的律法。这样的一与律法是订婚证书，是婚约的事实有关。神颁赐律法的目的是要使他的选民与他成为一，就如妻子与他的丈夫成为一。然后律法要将神的本质分赐到他们里头，引他们到神里面，并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神联合。这种神与他的百姓在生命和性情上的联合，描绘在创世纪2:18-24亚当和夏娃的预表中。这一切都表明，只有那些爱神并在生命上、性情上和彰显上与他成为一的人，才能遵守神的律法。圣经实在是一本求婚的书，而我们的神是一位求婚的神。有些人也许不同意神是一位求婚之神的说法，但除非我们不重看圣经，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真理。圣经清楚地启示神向人求婚。许多福音诗歌说到神的呼召，而许多传道人说信徒是神所呼召的人，当然这没有错。然而神呼召罪人归向他自己，就是神向他们求婚的方式。他的呼召就是他的求婚，他寻找人不光要叫人得救，更是要人成为他的心腹，深切地爱他。歌中之歌包含在圣经里是出于主的主宰，然而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不同意歌中之歌该包含在圣经里，认为它是一本世俗的书，不是圣书。但事实上歌中之歌是最神圣的书。在这本书里，追求者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倘若我们没有歌中之歌，在我们和主的关系上，我们也许不会有这样的表达。永远的爱以爱我那首诗歌在副歌中有一行说，我是属他，他属我。这是说到歌中之歌，说我属我的良人，不是指他是主人，拥有我们做他的仆人，乃是指我们是他的佳偶。这不是主仆之间的关系，乃是夫妻之间爱的关系。歌中之歌是众书中最罗曼蒂克的书，而这本书是论到神和他选民之间爱的关系。他描绘出一幅图画，就是基督和那些爱他之人的婚姻生活。我愿提醒你们，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借着爱神和神的话，并借着与神合一而遵守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与爱神，像妻子爱丈夫一样，非常有关系。我们以一呆指出，神颁赐律法的时候向他的百姓求婚，既然律法的颁赐是作为订婚合同用的，我们就不该想要在爱主并与主合一以外来遵守律法。有些基督教教师认为神在新约里废掉了律法，这绝不是真理。律法的内容和救赎可是为全本圣经的摘要。在这论到神的律法时，新约的内容在本质上与实践是相同的。例如圣经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除了独一的真神以外，不可以再有别的神。神是一位嫉妒的神，除了他以外，我们不该再有别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说到神的嫉妒，他指明我们该向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主必须是我们独一的良人，不光十诫这样教导， 圣经从头到尾都这样教导。全本圣经教导我们不该拜偶像，这个嘱咐不只限于实践。此外，全本圣经还教导我们要正当的使用主的名，绝不可妄称主的名，这条诫命也不限于律法。原则上，连第四条论到守安息日的诫命也不限于律法。在旧约和新约中，神的百姓都必须有一个纪念日，作为他们疏忽主的记号。在旧造里，这一天是安息日，就是一星期的第七日，但在新造里，它是第八日，七日的头一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既是在复活里活在新造中的人，我们的纪念日就不再是第七日，乃是第八日。对我们这些在新造里的人来说，日子虽然更改了，原则却没有更改。在千年国度期间，复兴的族类仍要守第七日。基于这件事实，安息日会的人争辩说，在这个时代的信徒该继续守安息日。然而，在要来的千年国度里，守安息日的不是神所重生的人，而是被复兴、蒙保守却没有重生的人。尽管他们被恢复到人在受造之时的光景，但他们却没有复活里神圣的生命。他们将是第七日的百姓，而我们是第八日的百姓。但不论在哪一种情形里，圣经都教导神的百姓必须有特别的一天，作为他们分别归主的记号。我们已经看见，圣经从头到尾都赞成前四条诫命，后六条诫命也是如此，就是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的诫命。我们若废掉了律法，我们就失去了全本圣经。虽然我们不可废掉律法，但我们应当谨信，不可滥用律法，也不可误用律法。不论是特殊的律法或是全本圣经，都该用得恰当。如果我们想要遵守律法而不接触神，我们就会滥用律法。同样的，如果我们研读圣经而不接触主，我们就会误用圣经。犹太教徒犯了不接触神而想要履行律法的错误，因此他们没有成为他的配偶，就是借着爱他并与他合一而遵守他律法的人。原则上，今天许多基督徒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他们研读查考圣经，他们这样做却没有接触主自己。他们将圣经的知识教导别人，却不鼓励他们在主的话中接触主，故此他们成为今天的犹太教徒，滥用并误用神的话。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看重导读主的话，我们不要读圣经而不以活的方式来接触主。我们必须谨防读经而不祷告，不接触主。倘若我们在主的话里接触主，我们就要在经历中实际的与他合一，然后我们将成为他的配偶，借着爱主做我们的良人，并与他合一，甚至成为他的佳偶，他的话就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律法乃是主话语的摘要，每当我们直接亲密的接触主，与他成为一，他的话就将生命供应我们，我们借着生命而长大，成为他的彰显，并且活在符合他之所示的方式里。这样的生活符合神的律法，也符合神的话，这就是使用神的律法和神话语的正确方式。